正见广播，少年时空。少年朋友好，我是纯子姐姐。时间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又到了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的日子。记得在去年五一三的时候，少年时空出了一期节目叫走进法轮功，让少年朋友通过节目知道了法轮功就是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大师于1992年5月从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达到让学练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可是少年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啊，法轮功自传出之日起，李洪志大师一共只举办了56期传授学习班，并没有刻意宣传和媒体广告，只是学练者的口耳相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法轮功的修炼者就达到了1亿人。当时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确认达到了8000多万。那么是什么原因，是何种力量使法轮功能这样悄无声息的以前所未有过的速度和人类信仰的形式传遍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呢？法轮功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啊，在这之前，这个话题是今天的神话，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大的谜。直到2023年1月20日和2023年4月17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面向全世界众生连续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两篇经文后，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就是法轮功的红船是创世主给予我们众生的无上恩典。李洪志大师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篇经文中明确告诉我们，创世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他爱众生，因为众生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所以人们只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就能提高道德品质，就能净化身心，就能走上人成神之路，就能得到创世主的救度。人们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并彻底与反神反人类的中共邪党决裂，就能重获新生。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幸得无价宝。我是一名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无论经过多少风雨，对师尊的感恩，对大法的虔诚始终没有变，时时记着当年得法的奇迹，也时时记着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救命之恩。当年的我才39岁，却已经因病痛成了走在死亡边沿上的人。短短2年间，我就得了2次脑血栓，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废人，走路一只脚拖拽着迈不了步，一只胳膊就像挎筐一样别着。由于药不对症，服药过多还造成了药物中毒，整个脸成了绿灯的那种绿色，全身浮肿的发亮。1999年4月，亲戚们看我已经无药可救，纷纷来我家，想要把我拉回唐山老家，好让我落叶归根。我却一直没有同意，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才最清楚，我担心自己到不了唐山，说不定就会死在了半道上。于是啊，就对家人说想再等等。亲戚们不知道我要等什么，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要等等这话，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期待。到了5月初，难以忍受病痛的我渐渐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想一死了之。记得那天是5月9号，我突然回光返照，咬牙能下床站起来了。妻子见此以为我病情好转了，十分高兴， 连忙给我做了我想吃的面条。吃过面后，我一步一挪地向街上走去，想再看看这个世界。一路上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和旁边院子里欢蹦乱跳的鸡仔，心里那种求生的愿望又强烈了起来。想着自己才刚刚39岁，正值壮年，孩子也都还小，没有成年，自己却要无奈地走进坟墓，就禁不住在心里深深地叹息。
八弟，你怎么出来了？
邻居宋大哥看到我打着招呼。
啊，我出来看看。
我喘着粗气回答。因为身体太差，气力很短，所以才说了几句话就觉得很累，喘不上气来。
我家正放录像呢，你去看看吧。
宋大哥见我如此，热情地叫着我。我心想，现在的录像都是色情的、武打的，我都不爱看。再说自己今晚可能就死了，哪有心情看那玩意儿？因为我打算晚上9点就用自杀来结束这病痛之苦，于是就说，
我走不动了，不想去看。
可宋大哥却非常热情。
没关系，如果走不动，我就背你过去看。
我推脱不过，只得让宋大哥扶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去他家了。到了他家，厅里正在放着录像，我看大家也没烦我这个病人，就坐下看了起来。一看才发现并不是什么武打片，而是气功讲座，于是就看了下去。当时我就觉得讲课的人怎么这么轻啊？当听到他讲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全身一震，一股热流从头顶向下灌，佝偻的腰板都直了起来。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1998年脑血栓住院时也经历过元神离体，与讲课的人讲的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讲的真对，真好。录像很快就结束了，宋大哥起身收拾东西，我没听够，就央求大哥再放一会儿。可是因为录放机已经放了一整天了，机器热得都烫手，实在不能再放了，于是宋大哥劝我明天再来看。我心想，晚上我可能就死了，我已经等不了啊。但见大哥已经这么说了，也不好再强求，只好回家去了。我一回到家，妻子就发现了我的变化，好像精神头好了很多。可是我自己却没发现，只是不停地在头脑中回忆着录像的内容。越回忆就越觉得录像中的那个人亲切，越回忆就越觉得那个人讲得真好。于是啊，就跟妻子说，
我今天去看了一个讲座，那讲座讲得真好。
妻子听后就说，
那你就继续去看啊，也可以顺便问问宋大哥，这讲座有没有书。
多年后回想起这一段时，我才明白，当年宋大哥执意要带我去看录像，和妻子让我去问有没有书，其实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慈悲的师父苦心安排的。幸运的是，当时我听从了妻子的话，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着去了宋大哥的家，接上了走向修炼之路的圣缘。当时宋大哥见我拖着病弱的身体又来到他家，惊奇地问我，
你怎么又来了？有什么事吗？
我连忙拉住大哥就问，
刚才看的讲座是什么？
大哥告诉我说，
是法轮功的讲法录像，讲课的人是李洪志大师。
然后我就又问，这讲座有没有书啊？大哥听后恍然大悟，爽快地借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连忙高兴地把书揣到怀里。回到家后，打开书，我一口气从下午5点一直看到后半夜的1点，不但连着8个多小时没吃没喝也没休息，也一点儿也没觉得累，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晚要自杀的计划。事实上，当时的我身体已经相当差了，平时几乎每半小时就要方便一次，根本不可能坐这么长时间。
后来是妻子见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担心地不断催促我赶紧休息，我这才恋恋不舍地睡下，躺在床上还要把书搂在怀里。妻子让我把书放下，我却始终不愿意，生怕不小心把书弄丢了，执意地要搂着书睡。自那天起，我几乎天天捧着书看，用了21天，连着看了6遍转法轮。随着我不断地看书，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一天一个样，浮肿的身体像放了气一样消肿了，绿灯似的脸也恢复了正常，原来像挎筐似的胳膊也放了下来，走路也不那么吃力了，最后竟然也能像正常人一般能吃能喝了。这书可真是无价之宝啊。豁然明白的我拿着家里所有现金4200元钱和房产证，再次来到了宋大哥家，激动地跟大哥说，
大哥，这是我家里所有的钱还有房照，我想请这本宝书，如果钱不够，我以后打工再慢慢还你。
大哥见我这样说道，
我也只有一本，家里并没有多余的，你想看你就继续先看着吧。
可我就是想拥有一本自己的大法书。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我打听到村里还有一个李姨也在修炼法轮功，我就又拿着这4200元钱和房照去找李姨请书。李姨看着我笑了，
书不用那么多钱，只要9块钱，而且正好我家里还有多余的一本，可以让给你。
当时我还以为李姨在蒙我，不可能啊，这书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怎么才卖9块钱一本呢？可事实就是如此。就这样，我有幸请到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摆脱了病痛的折磨，绝处逢生，走上了幸福的修炼之路。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迫害打压法轮功修炼者，不仅全面销毁了法轮功书籍和相关资料，禁止法轮功学员练功，还到处非法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是我幸运的恰好在7月20日之前得到了大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后，我就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了，我也就肯定必死无疑了。其实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打压，对法轮功书籍的非法封锁，就是在毁掉无数人的生命希望。试想，如果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生命垂危的病人都能像我一样有幸得到大法，是不是他们也都能够有绝处逢生的希望？中共断绝中国人接触法轮功的一切渠道，不允许中国人修炼法轮功，其实就是在杀人害命。法轮功是每个生命获得未来的转机，是无价之宝，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生命去珍惜、去维护的高德大法，是创世主给予我们众生的无上荣幸与恩典。真心希望中国人都能够认真读一读这本无价宝书《转法轮》。是啊，真心希望中国人都能够认真读一读这本无价宝书《转法轮》。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真挚的希望。亲爱的少年朋友，你可感受到了这位普通的大法弟子那份浓浓的期盼。其实啊，这也是中国大陆所有顶着中共协党残酷迫害的压力，还在不断向世人讲述着真相的亿万大法弟子们的殷切期盼。天机已现，机缘瞬间即逝。亲爱的少年朋友，真心希望你能明白真相，不辜负大法弟子的期盼。真心希望你能不错失你本源生命千万年的等待。真心希望你能珍惜创世主给予我们众生这圣爱的荣幸，这万古难遇的慈悲恩典。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恭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全世界大法弟子节日快乐。
少年朋友，今天的正见广播少年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